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有人来到你的家里面去拜访，他们四处观看，他们可以从你这个房子里面看出关于你的很多的细节。他们看你墙壁上的颜色，你在墙壁上面放一些什么，他们可以看你在书架上面摆放的书，在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可以从这里面看出关于你的一些独特的细节，关于你的家庭的一些独特的细节。同样，这对于上帝的他的圣所，他的房子也是一样的。我们从提摩太前书三章所读的第十五节，保罗把永生神的教会称为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建筑，更多它表明的是在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圣徒，上帝就内住在那些每一个人里面，他的子女里面，他的教会里面。保罗把这些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在教会这个建筑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应该都是为着敬畏上帝、敬畏真理的缘故去做的，应该体现出我们是一群怎样的人，应该体现出我们是被上帝、被耶稣基督所救赎的人。就好像在你房子里面的摆设体现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一样。保罗在第十五节当中特别的把教会称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和根基。你们每一个人，你们应该成为上帝真理的使者，你们应该为着上帝的真理去，为着这个真理去辩护。那么这个真理是怎样的一个真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每一个教会要所去保守的信息是怎样的一个信息呢？而保罗在这里接下来所提到的是教会初期的教会最早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任性之一。把这个称为敬虔的奥秘，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有主要有六条关于信心的叙述，关于耶稣基督的叙述。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六条关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这个任性。这就是我们教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承认的，希望上帝帮助我们来做到这一点。在十六节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接下来就是这个任性的六点。第一，神在肉身显现；第二，被圣灵称义；第三，被天使看见；第四，被传于外邦；第五，被世人信服；第六，最后被接在荣耀里。全都是焦点都是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对我们耶稣基督每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的 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所相信的真理的总结。保罗在这边，他为着要激动提摩太，同时也是激动我们每一个在读这圣经的人，让我们要为着这个真理去敬拜上帝，去赞美上帝，去为着这个真理做辩护。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把它写在这里，他希望我们能够对上帝有那热切的爱，有一种热心。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保罗优美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任性。我们有三个主要的点，第一点是这个任性的特殊的性质，然后第二点是这个任性它以基督为中心的信条，第三点是这个任性它实际的意义，实际的应用。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任性它特殊的性质，这个任性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金钱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今天听到奥秘，就感觉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很隐藏起来的东西，隐晦的东西。但是在新约当中的时候，这个奥秘是有点不同的，和我们所认知的奥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第九节里面，他再一次用了奥秘这个词，他说真道的奥秘，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在以弗所书三章三节里面都提到了福音的奥秘，还有基督的奥秘。在以弗所书1章9节他提到了旨意的奥秘。所以这一个奥秘到底代表了什么？那金钱的奥秘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对着他的每一个儿女所预定的救恩的计划，救恩的目的。这金钱的奥秘就是那些天使他们想要去看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救恩不是给天使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的奥秘，因为上帝他竟然可以找到一条道路让罪人与他和好。每个罪人是这样的悖逆，但是他们竟然可以与上帝和好。天使是没有办法与上帝和好，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堕落就是没有希望，而我们每一个小小的罪人竟然可以与上帝和好，与这样一位圣洁的上帝和好。为什么保罗要用奥秘来称呼这个真理呢？我来给你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我把它称作特别的启示。你看，如果圣经没有这个特别的启示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想到，就算你天马行空随便想，你也想不出福音这样的一个概念。如果圣经不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想到，哇，上帝他会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样的一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受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到天上去。没有人可以想象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你看这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有谁想出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因为圣经告诉了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本性来被救赎。虽然说我们人的本性里面已经上帝已经向我们启示了出了对他的某些的属性，我们有良心，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他的普遍恩典， 但是我们靠着本性没有办法得救，本性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这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6章25到26节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孩子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理解这一点。我在这边打个比方，虽然它可能不是特别的恰当。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个魔术师在变魔术？他在那边随便动一动他的手，然后就变出了一个东西。你并不能看明白，你不知道他怎么做到的。你想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呢？但是你想不出来，除非这个魔术师他向你展示他是怎么做出来的，他告诉你这个魔术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奥秘，福音的奥秘，就好像这个魔术师他在变魔术。如果上帝他自己不告诉我们他这个福音的奥秘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你就猜不出来，你就看不出来，你就想不出来这个福音是怎么样子。当我们在福音当中长大，我们从小就听这个福音的奥秘，我们觉得这个福音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呢？这个真理，这个上帝的公义，怎么可能和他的慈爱连到一起去呢？我们感觉很奇怪，我们的罪恶怎么可能被赦免呢？答案就在圣经里面，上帝他亲自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献上了自己，让上帝的公义和平安可以彼此亲吻。上帝的独生爱子成为了我们的替代，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我们的替罪羔羊，让我们可以与上帝和好。这就是圣经的教导。这极大灾极大的敬虔的奥秘。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这是一个奥秘，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永远也没有办法理解福音，除非这个人他已经得救了。未信徒，那些不信的人，即使你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办法理解福音，没有办法理解这个真理。如果你没有得救，你永远也没有办法很清楚很明白全面的去理解福音。你可能觉得我已经知道了，但是你不可能理解，因为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神，有自己的各样的诱惑，对于福音是无知的。马太福音13章11节，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是对信徒而启示出来的，对于其他的人是封闭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里面讲，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不信，那些有所有不信的人的心眼，他们看不到福音的光，他们看不到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惊讶。如果这个世界对于我们是有敌意的，如果这个世界它曲解福音，它来迫害我们，这根本就不是任何的惊讶，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福音。而当我们真的靠神的恩典，我们理解了神的福音，我们生活就会产生整个的改变。我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只有透过圣灵他来在我们心中做工，来让我们看到福音的奥秘。在哥林多前书2章7节，这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是隐藏起来的，但是 被圣灵所开启，圣灵让我们看到福音到底是怎么样子，让我们看到上帝他所预定的这一切的旨意是多么的美妙。这是第三个理由，因为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都是瞎的，只有上帝做工才可以看到，所以这是一个奥秘。那么在这三个理由之后，这给我们实际的应用，这个奥秘它所给我们带来的实际的应用，你有没有能够说这个福音让我知道了耶稣基督是我的宝藏，是如此的珍贵，虽然我仍然是有罪人的，虽然我仍然是有罪的，虽然我仍然是全然败坏，我没有敬畏上帝像上帝要求我的那样，但是我确确实实感觉到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珍贵的救赎主，我真的相信他就是那个珍珠，我要卖掉一切的东西去买那个珍珠。我没有办法说我已经完全的爱上帝爱耶稣基督，但是我可以像基督像彼得一样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这是你自我省察的一个方式。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你在他的圣餐桌之前得不到任何东西。现在第二个，这个任性的奇特的性质，就是它是被所有的信徒一致所认同的。第十六节后半段，不是后，就是第二个短语，他说无人不以为然。保罗说这个任性无人不以为然，这代表了什么？你可能会想，福音怎么可能没有争议呢？福音怎么可能是无人不以为然的呢？你看有这么多的人他们抵挡福音，有这么多的纷争，保罗你怎么可能说福音是无人不以为然呢？如果你在大学去跟那些大学生传福音，你觉得福音是无人不以为然的吗？这会引起很多的争论，很多的辩论。福音可能是这个世界最具争议性的一个内容之一，那保罗你怎么能说无人不以为然呢？但是这恰恰是保罗想说的，这个世界拒绝福音，但是所有的上帝的教会每一个信徒无人不以为然。虽然这个世界他们不想要耶稣基督，他们抛弃耶稣基督，但是上帝的教会一致的接纳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无人不以为然的福音是如此的珍贵，因为每个教会都会承认这个福音。两个教会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可能在这个教义上面有分歧，可能在这个细节上面不同意，但是在福音上面每一个真正的教会都会接纳这个福音，这是没有办法去拒绝，没有办法去抗拒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你看教会他看向福音，然后说这真是太美妙了，真是太伟大了。这个福音它指引我怎样生活，它完全的改变了我的生命，这是我所有的一切， 然后这个世界看见这个福音，这个世界说这个福音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根本就不懂这个福音，我也不想去懂这个福音。你看神的教会每一个信徒，就像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说的，保罗在这里他在鼓励提摩太，当你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去传道，去传讲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焦点放在耶稣基督上面，放在福音上面，这是一切的中心。就是保罗接下来所说的六点，他在对提摩太说，他在对我们说，提摩太，你一定要把这个真理原原本本完完全全的去传出来，不带任何的改变。如果一个教会他接纳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他就是接纳了耶稣基督，就是接纳耶稣基督为道路真理生命。这就像那金灯台，它被放在中间，如明光照耀。所以永远不应该有任何的东西把我们的焦点从基督上面移开，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那接下来我们有一个问题，撒旦他对抗上帝的信徒最有力的一个武器是什么？你可能说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各种的诱惑，撒旦他引诱信徒来犯罪，当然这是很有力的一个武器，这会让教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你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罪都是可以被赦免，只要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只要我们来真心的认罪，上帝都可以来赦免我们。但是有一个更大的武器，更有力的武器，就是当撒旦把教会的中心从耶稣基督上面移到另一个东西上面，我们的热心从这个金钱的奥秘移到其他东西上面，我们对福音不再热心了，我们觉得这个福音不过如此，这就是最有力的一个武器。如果我们都不相信福音了，我们根本就已经不是教会了。这就是现在的自由主义、自由神学。它是对福音的直接攻击。但是又是一种微妙的，它不是说福音是错的，而是把福音移开，移得不再重要。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信徒在为圣餐做预备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信徒都是有罪的，没有办法做到完美，没有办法每时每刻都是全心全意的去爱神，没有人可以做到。但是当你省察自己，你应该能够说出靠着上帝的恩典，我的确，我想把我的注意力放在耶稣基督上面，他是我的一切，并且你祈求上帝，希望他能够更多的来帮助你，来做到这一点，更好的来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都放在耶稣基督上面。而当我们真的可以，真的是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做到这样子，耶稣基督说，我会接纳你。我会在上帝面前接纳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否真的 能够做到你所说的，像你嘴里所说的一切的真理一样，你能不能做出来，你能不能行出来？还是你觉得做基督徒太苦太累，还会受到其他人的嘲笑？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审查的。耶稣基督应该是我们的中心，他是这个任性的中心。这是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开始的，这个福音是整本圣经的主题。在旧约当中，那无数的牛羊被献祭，都是为了预表这个福音，为了预表耶稣基督。这个特别的启示由旧约到新约是慢慢的体现了出来，好像一个被隐藏的奥秘终于慢慢的显露了出来，因为耶稣基督到来了。保罗在这里说，这是非常特别的，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这个福音就很清楚的体现了出来。特别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这就是这个信条的第一条，十六节说的神在肉身显现。第一条，他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一个基本的真理，这是基石。你要注意，不是人在肉身显现，是神在肉身显现。神他自己，他把他自己放到了这个世界里面。圣子他自己造成肉身，他自己成为了一个人，来做所有的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这就是神奇，这就是奇妙的真理，这是极其的奇妙。当你去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是那样的安静，整个世界并没有好像有什么特别的记号表明耶稣基督要降生，没，并不是整个世界都看到耶稣基督在降生，恰恰相反，他降生在马槽里面，只有一群牧羊人，山并没有震动，地没有震动，海也没有翻腾，并没有什么天空像血一样，恰恰相反，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很安静的。我们永远不能用我们人的眼光来去判断神所做的功，我们不能说啊，这个太安静了，根本就不像神的降生。上帝他本来的旨意就是这个样子，他不希望耶稣基督他降生是好像引起世界性的动乱。而且你看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他被天使所告诉，他是天使告诉他你要怀孕生，就是你怀孕的那个是神的独生爱子。你觉得如果说一个人他怀的是上帝的话，那应该是他的怀孕，他的到的生产应该是很顺利的，但是其实根本就不顺利。他被降生在马槽里面，路加福音二章七节说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客店里没有地方。你看是这样子的，这样的安静，这样的贫穷，但是这是上帝的旨意。就好像我们生活中一样，你说啊，上帝只让我生意上面做的顺风顺水，他现在很大的赐福里，这并不是上帝所应许我们基督徒所得到的， 很多的时候上帝是通过困难，通过患难来赐福我们，来教我们真理。就像耶稣基督他这样一个谦卑的降生，在动物中间降生，让我们每一个罪人，让最邪恶的罪人也没有任何的借口说啊，耶稣基督他太高贵了，我不能够来到他面前。他根本他降生是这样的谦卑，每一个罪人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如果你是已经在这个教会听了很多的讲道的话，你至少已经听到1000遍耶稣基督他在动物中间降生，像亚撒在诗篇当中说的那样，我在上帝面前像一个野兽一样，根本不需要担心，上帝不会驱逐到他面前来的任何一个人。耶稣基督永远都不是好像和我们有一个隔阂，他比我们高贵太多了，我们没有办法来到他面前，这永远都不是我们的借口。新约告诉我们，有一个婴孩，他同时是上帝，他不是像一个万王之王来到这个世界，虽然他的确是万王之王，但是他出生的时候是这样的卑微，这是多么大的神迹！神在肉身显现，而且你也可以看出，是谁首先来到了耶稣基督的身边？是牧羊人，作为那时候以色列最卑微的一个职业之一，他们是第一批来到耶稣基督身边敬拜他们的人。他们要去马槽里面看这个荣耀的君王。这就是福音，这就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是全能神，他将来要坐在上帝的右边，但是他的降生却是在马槽当中，他居住在高天之上，却愿意下到阴间为我们受苦受难。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这就是我们主日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14告诉我们的，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什么意思？上帝永恒的儿子，他现在是并且永远是永恒的真上帝，因圣灵的运行，自己取了由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为要成为大卫真正的后裔，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只是没有犯罪。那么我们从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益处呢？他的道成肉身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36问。他的回答，我得的恩惠是，他做了我的中保，并用他的纯全和圣洁，在上帝面前遮盖我的罪，我本是在罪中成胎的。这就是敬虔的奥秘。他是永恒的真上帝，但是他取了童贞女玛利亚的血肉而来的人性，他取了人性，受苦受难受死，为了要遮盖我们的罪。当他回到天上的时候，他凡事都受过试探，所以他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救赎主。我们只要唯独的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获得那完全的救恩，在这样一位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主里面，大灾近前的奥秘，大卫的后裔来为我们战胜我们的罪恶， 亚当犯罪了，大卫王他也犯罪，但是这个大卫的后裔，那末后的亚当，他没有罪，他来救我们。同时我们也知道圣灵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他使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他使我们可以看见我的主，我的救赎主，我的神降生在这样的卑微的情况里面，为了来救赎我的罪，来救赎我。他要和每个罪人，他要和每一个他的子女建立关系，建立亲密的关系，个人的关系。我的罪，敬虔的奥秘，大灾敬虔的奥秘。那这是信条里面的第一条，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条信条，被圣灵称义，之圣灵的宣告。当他降生的时候，他受洗的时候，他的一生当中都有圣灵的同在。现在他坐在上帝的右手边，天上地下的权柄都给了他，那审判活人死人，他被圣灵称义。当他再一次来到这个世间，坐在他的宝座上，所有人都要受到他的审判。那时候他的每一个信徒都可以与他面对面。所以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我们也是在宣告他，我们也是在承认他真的是我们的救赎主。就是他给了我恩典，就是他给了我们怜悯，他对我们称义的恩典，成圣的恩典，直到我们融入圣城，他充满主权的恩典。他透过圣灵给我们 这一切的恩典，让我和他紧紧的连接在一起。所以他被圣灵称义，让我也被圣灵称义，因为他和我紧紧连接在一起。但是如果你没有任何的信心，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个福音，你不会被称义，你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餐桌面前。前面主的圣餐桌是为了那些已经看到我们靠自己没有办法称义，把我们一切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预备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是靠自己称义的人。第三条信条，被天使看见，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在那里，当他重生的时候，天使就在那里，当他升天的时候，天使就在那里。当这个世界在嘲笑耶稣基督， 这些天使他们在赞美耶稣基督，他们在崇拜耶稣基督，敬拜耶稣基督。现在还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一切的天使要敬拜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不会敬拜耶稣基督，他们要在地狱当中度过永恒。但是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他们要敬拜耶稣基督，和我们这些信徒一样敬拜耶稣基督。这些圣天使我们都数不过来，难以计数的天使都要一起来赞美这位真神羔羊，因为他被天使看见，他仍然要被天使看见，直到永远远。那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了什么？我们从这边能有什么实际的应用？当我们觉得我们灰心丧气，我们感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带来了如此多的困难，如此多的试炼，我们可以记住这些天使，天使在我们这边。当我们在学校，当我们在工作场所，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的信仰被嘲笑，被迫害，这成千上万的天使天军在我们这一边，他们跟着我们一起敬拜上帝，怀着喜乐来赞美上帝。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些天使，我们可以亲自和他们交谈，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敬拜那永生神。被天使看见，这是不是你的任性？这金钱的奥秘。第四个信条，被传于外邦，世界性的传扬。上帝他向以色列人，他拣选的民族启示了他自己，现在透过使徒，透过传道，这个福音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是传于外邦。我们已经生活在末世，我们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撒旦现在就被捆锁。你可能觉得他不是，他现在没有被捆锁，因为他这个世界有如此多的不公义，有如此多的邪恶。但是福音在世界各地得到传讲，这是如此的奇妙。这个福音它被传于外邦，是保罗的他任性的一个信条。这教导我们什么？我们应该支持传教，我们应该支持牧师，支持神学院，支持这一切的能够培训，能够训练预备牧师传道人的地方。那我们如果我们思想个人性的圣餐，这条信条和圣餐有什么联系？我们应该祈求上帝，求你让我整个一生去传扬你的福音，去传到这个世地级。然后第五条，被世人信服，不仅仅是传到了外邦，而且福音被世人信服，这是一个广泛的对福音的接纳。这是第五条，有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要接纳福音，在世界各地。信心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个礼物，一个恩赐。信心不是一件小事，不是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东西， 这是上帝而来的一个极大的礼物，它是能够改变你的整个生命。而在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都接受到了这样的礼物。在我们的人生的愁苦当中，我们接受了从上帝而来的如此美好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继续前行，让我们可以去荣耀神，去传扬福音。这就是威斯敏斯特小教历问答第31问所说的。他把信心，这就是他对信心的定义。你觉得很多时候传道就是浪费时间，根本没人听，但是在上帝看来不是这个样子。福音是宝贵的，你有没有对福音个人的认识，真正的认识？如果你真的认信这个福音，那么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餐桌前。我们就是外邦人，我们当中的犹太人并不多，我们都是外邦人。这是一个神迹，上帝把福音带到了外邦，传给了我们。没有国家是独一性的拥有福音，这个福音要传到外邦，并且被世界各地的人所相信。金钱的奥秘，最后一条信条，第六条，被接在荣耀里。孩子们，你们可以想象吗？你们站在那里看到一个人升到天上去，接到荣耀里，他在十字架上承受那样的痛苦，像阴间地狱里那样的痛苦，然后他现在被接到荣耀里，他把他所有的子民，从有一天他要全部都带到天上去。他是君王，荣耀的君王。这荣耀的升天，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这样子。耶稣基督他自己根本就不需要升天，他本来就是上帝，他已经是至高的了。但是他作为我们的中保，他先降下来，降到这个世界，他又升上去，让我们也有一天可以跟他升上去。他是这个救恩里面我们初熟的果子，首先复活的弟兄，为了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和他升到天堂。他是荣耀，他是胜利，他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荣耀。这是为什么这六条信条是得胜的信条，是荣耀的信条，敬虔的奥秘。当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拥抱这个奥秘，我们拥抱我们的救主。那一天终将会来临，它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承认这个福音的奥秘，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奥秘。所以我最后的一点，这个韧性所带来的实际的应用，我们所需要的得救的信心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不是扎根在其他人里面，不是扎根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任何生命，所以敬虔，敬虔它的英语 godliness， God 是扎根在上帝里面，敬虔跟上帝是划等号的，在上帝里面才有敬虔，在上帝之外没有敬虔，没有救恩。这也是我们要自我省察的一点，我们是否有在上帝里面的信心。我们不需要完美的信心，因为我们仍然是罪人，但是我们要有在上帝里的信心。约翰牛顿说，虽然我不是我应该成为的样子，但是我感谢神，我已经不是我之前的样子。这是每个基督徒，每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还没有完美，但是我们已经不是之前的死去的罪人。第二点，没有限制的顺服。当我们真的靠着上帝的恩典，相信他，接纳他，他接纳我们之后，我们就应该去追求在他里面完全的顺服。在第一章提摩太前书，我们看到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他们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但是我们真正的信徒不应该这个样子。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来完全的来顺服你。我希望我能在生命的每一个地方来顺服你，我不希望有任何的罪恶。求主你把我造成一个清洁的人，让我完全依靠耶稣基督的公义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想要。第三点，热心的辩护。我们应该热心的为我们的福音所辩护，我们不希望撒旦去毁掉这个福音。主啊，求主你让我的整个生命成为对福音的一个热心的辩护。在这个世界当中，父母，你们要教导自己的孩子真正的福音。我们希望在教会当中的长老和执事也是如此，有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九节，这是一个奥秘，这是敬虔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让我可以在他里面有信心，让我可以在他里面有顺服，让我可以为这个真道辩护。如果这就是对你的描述，这就是你真的能够感觉到，我靠着主的恩典，虽然我不完美，但是我的确有这样的热心，有这样的想要顺服主，那么主的餐桌就是为你而设的，来到主的餐桌面前。阿们。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生活里面活出对你的顺服，让我们看向这个为我们受死的耶稣基督，归我们的义的耶稣基督，他受死埋葬升天，救赎了我们，让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的喜乐，把这个当作我们唯一的盼望。主啊，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一个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信条韧性。奉基督圣名所求，阿们。